大家晚安。我们继续若望福音的导读，我们进到第二章。那第二章是全书最短的一章，只有25节，严格的说两个故事。耶稣参加加纳婚宴，变水为酒，然后呢耶稣清洁圣殿，两个故事。那么还记得我们前面是第一章的结尾，是耶稣告诉纳塔莱尔，你们要看见更大的事。那你就问什么是更大的事？最直接的理解就是下面接下去福音当中要带出来的耶稣的七个奇迹的故事，或者说我们诗稿本翻成神迹。那原文呢其实很朴素，原文是说七个记号啊，记号希腊文是 Maya 啊，直接翻成中文就是记号，英文的 sign 七个 signs。 好，我先念第一段，就是这个1到12节，加纳婚宴。第三天在加里勒雅加纳有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招了五个门徒，对不对啊？门徒酒缺了，耶稣的母亲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说，女人，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刻尚未来到。他的母亲给仆役说，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在那里放着六口石缸，是为犹太人的取节礼用的，每口可容纳2-3桶水。耶稣向仆役说，你们把缸灌满水吧。他们就灌满了，直到缸口。然后耶稣给他们说，现在你们舀出来送给司席。他们便送去了。司席一尝已变成酒的水，并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舀水的仆役却知道。司席便叫了新郎来，他说，人人都先摆上好酒，当客人都喝够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却把好酒保留直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里勒雅的加纳行的，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他的门徒就信从了他。此后他和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下到格法翁，在那里住了不多几天。好，这故事很简单了。从第一章接下来是耶稣决定往加里勒雅去嘛，对不对？带着门徒们，然后在那边就碰到这个到了加纳有这个婚宴的故事。这故事其实到第10节就结束了，对不对？第11节呢是这个作者的 comment 啊，作者给了一个简单的评论或摘要告诉我们。然后呢，第12节作者又回去讲故事。为了要引申的往下面的故事继续发展，我第11节啊是作者的 comment， 当然怎么样是讲给读者听的了啊，告诉我们啊这个事情。好，整部若望福音呢，总共报道了七个神迹，或者说七个奇迹故事或七个记号。那每一个故事呢，都有清楚的说在哪里发生啊，各位慢慢记住哈。我们现在有七个，第一个了，好吧？以后上到第11章以后，我开始考你们一下，每一个故事在哪里啊？这个是在加里勒雅的加纳，好，加纳。好，那可以想象啊，这个故事应该是有一个现成的材料。一般的学者会认为啦，可能他们初期教会的作者的若望团体，他们在收集这个耶稣相关的故事，他们大概收集到一个就是奇迹故事集。或者是记号故事集，他选了七个出来，这是个比较简单的可以推理，就可能性很高，然后他用他的编辑手法，按他的需求把它编入了到这个福音的里面。那作者呢，在这样的一个编辑当中呢，我们等一下会注意到，我们你注意看我们七个故事之后，他对这个奇迹本身那个评价就不高。所以我们感觉奇迹很震撼，对不对？可是我们等一下就读到，特别在第二章快结束的时候，他对这个奇迹本身的评价就是不高。他当成是奇迹， 可是他是真正关键什么是耶稣的话啊？我们可以先把结论讲出来了。如果你是因为奇迹而相信的话，这个信仰绝对不可靠的啊！信仰只能建立在耶稣的话语上面，奇迹当然可以帮忙啊，但是绝对不可以以此啊当做这个根据。那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常常听见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啊，我就开始相信，对不对？那很好，没问题啊。但是万一如果只在那个经验上面的话，这个人早晚要离开的，很可能程度非常高。我星期天还跟朋友在谈他分享他过去经历谈的东西，我就心里面就想了一想，哎呀，我还是不要提这个事情吧，还不要说这个结论，太扫兴了，要换个场合再说，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想想看啊。但你特别注意看《路望福音》，他很强调这个。他讲奇迹故事，他当然重视，但是他注意到，我们注意到更重要的是耶稣的话，圣言啊，圣言就是天主，好不好？好，那么变水为酒啊，在奇迹的分类当中啊，它应该属于这个赠与，就是一个恩宠恩典。我们知道奇迹，咱们最常见的是治病奇迹、治愈，对不对？那么真饼奇迹在对观福音，大概最常见就是真饼奇迹啊，五饼二鱼，就把东西当作恩典给人啊。那这边谈到一个很特别的角色，是谁发现这个酒变了味呢？变得好喝了呢？那个施洗啊，施洗很难翻译了啊。那今天的现实的生活当中，你可以看成什么婚宴的总管。也可能可以是我们今天的说蓝冰箱啊，或者说可能在今天的这个台湾的结婚的婚礼主持人，大概这个样子啊。不过呢，这个是在犹太文化里面没有的。我们讲没有意思是说，我们从犹太的文学作品、拉比文学或传统的犹太文学作品没有见过这么一个角色，直到若望福音这个故事发现啊，原来结婚有一个施洗，但我们知道这其实是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希腊的生活的氛围才有啊。但我们知道这个初世纪已经是非常强的希腊文化，还是影响了整个从亚历山大建立他的帝国之后到罗马帝国继续发展，希腊文化一直在影响，就这边有个施洗角色，你看见我们在看见若望福音啊被希腊文化的一些影响。好，那这边我们可以想象，这作者应该基本上是根据他的传统材料啊，他使用的他的编辑的手法呢，并不是太他不会太强的用他自己的表达，但只有第六节他说明了一下啊，这个曲节里的这个石缸啊，讲了一下，那可能是他自己加进，因为在过去的这个文化里面，大概如果同时在犹太的文化里是不需要解释的。他一旦解释，你可以想象那个应该是这个信仰团体已经远离了本来那个传统故事在讲那个氛围里面，是一个老的故事被引用，那老故事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个石缸啊，可能让新的听众或读者不明白，就作者必须要教一下。我们前面还听过，对不对？当他们提到耶稣是什么墨西亚，他说意思是基督嘛，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墨西亚是一个来自于犹太文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名词，人人都懂的名词，但是到了另外一个文化，到了希腊文化里面就不懂了，所以他们讲成基督，叫解释，对我们也是一样是个解释。那这个第六节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是出于这个作者他的编辑的手。好，那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故事是蛮奇怪的啊，那六口石缸是取节用的石缸，没有水，那怎么取节？都懂我的意思吗？啊，这个取节里就是那个在犹太的问题，那个热虔诚的热心人士，你在外面出去回进的家里面，进家里面或进别人家里面，都要先取节，以免自己污染这个家庭。你在外面嘛，不知道你摸什么东西，摸的尸体啊，摸的什么动物的皮啊，对不对哈？要去洗一下。所以他来吃饭之前，尤其是吃饭的礼仪，应该要先洗手，不是我们的健康礼仪，是礼仪上的洗的。那这个石缸是空，你知道这不合常理，明白哈？ 就是我比较明白什么是，我跟大家讲之后，当然这离我们的文化很远，我们不太明白犹太文化。犹太文化正常情况之下，而且一般讲说也不用六个嘛，一家门口一个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可能是因为婚礼场合大嘛，一个不够用，对不对？我讲一个比较棒的比喻，比如说公共厕所，对不对？你在请吃饭，你摆了十桌，你只摆一个便利是不够用嘛，得摆十个厕所，好用一点点，但这个味道，对不对啊？所以那可以，那人六个就可以解释。对，但另外你就说这个家里面可以摆六口石缸的话，那应该是有钱人。有钱人啊，就是吧？好，那么这故事我们可以分三段啊。第一到第五节是这个故事在准备阶段啊，然后呢，第六到第十节是奇迹的本身，然后十一跟十二节是这个奇迹故事的结尾。好，我们先看一到五节，很简单啊。那么一般我们会认为说啊，这一个结婚的场合没有酒了，我们会想。过去传统的世经学家都这么说，这个结婚的家庭可能是个贫穷家庭，啊，今天的学者们大概比较不这么说了。我刚刚跟各位说，因为石缸哈，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哈，石头跟陶瓦有什么差别？石头是当它万一变得不洁的话，可以透过泥把它重新变成洁净，不会洗。那陶器跟瓦器万一不洁，只能打碎丢掉。而且我们知道陶器或瓷器瓦器拉胚啊是容易做的啊，对不对？石头必须怎么样？石头来磨，石头磨石头啊。而且我们等一下会知道啊，那个石缸的那个大小，对不对？他说两三桶水，对不对？其实那个字面是 metret 啊，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犹太的度量衡的单位，一个 metret 是40公升，所以那个石缸啊，如果是2到3，是80到120公升的，很大的石缸啊，要磨成那样，那个石头必须要大，对不对？那要磨多久啊？其实你看，这绝对不会是一个没钱人家有的东西。因为是有钱人家，我给加一句话啊，他要这样做的话，这个家庭一定是非常虔诚的啊，非常遵守犹太礼规。今天我们可以就因为我们今天对于犹太的文化研究比较多，我们有比较多的知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非常非常富有的而且虔诚的犹太家庭举行婚礼，那你就知道那没有酒是。蛮怪的，奇怪的，好，那么加里勒亚的加纳，很多人去过，我们朝圣去过嘛，啊，对不对啊？在那个拉扎勒的大概这个东北方吧，大概是13公里左右，啊，那么加纳这个字是芦苇的意思，芦苇啊，这意思哈。好，那么这样子，那第三天呢，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他们有一个词，特别是这天主在大师。救援帮助的日子，大概是大概有连接，不过这个我就不用太在意了。好，无论如何呢，这个婚礼大宴客都请去了，玛利亚被请去了，耶稣被请去了，耶稣门徒一起被请去了。好，那我们知道第一章的结尾是耶稣收了五个门徒，到这边为止呢，门徒团体已经组成了啊，那继续的扩大就没有报道了，就这五个。当然我们相信耶稣还会招别的门徒，但是没有再写了。好。犹太庆典啊，通常举行一个星期啊。好，那故事的叙述是说，在婚礼的期间第几天不知道啊，突然间就酒喝完了。那其实哈，他们在参加婚宴的宾客，通常送礼最常见的礼就是送酒啊，这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你可以想，这个故事可能是。作者要表达故事，可能不是真正的一个现实的描写了。那耶稣的母亲呢，就注意到了没有酒，当然还是很难堪嘛，对不对啊？他就跟他的儿子说话了，跟他的讲出他们的情况，当然是怎么样，没有说的意思怎么样，请你帮帮忙嘛，对不对？那玛利亚哪来的这个问话？当然，这作者就没有，我们可以想当然了，他相信他的孩子有办法，好。这是玛利亚的角色，在那边开始在整个福音中啊第一次出现 啊，这样子啊。好，那么他也只出现过两次在福音当中，这第一次嘛。第二次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下啊，跟爱徒一起站在十字架下，在第十九章的二十六节了。换句话说，若望福音呈现的耶稣的母亲，他出现在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还有公开生活的结束。这当然是一个特别的文学的笔法，文学的一个技巧，表达什么呢？玛利亚的角色是一直都在，就他的角色是无可取代的啊。把它放在福音的开始，福音结尾，当然是作者非常刻意的写法。好，这个时刻呢，耶稣对母亲的回应，首先是称呼。就很不寻常，女人啊，女人，那这句话谁听了都不舒服，对不对？谁听见一个孩子叫妈妈女人，谁都不舒服的，一定的，对不对？好，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太快的发脾气，好不好？不要太快，咱们该问为什么嘛。我们第一个可以直接的可以领悟到的，就是现在呢，耶稣好像刻意的拉开了母子间的距离。啊，看这人间的，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他的言语也解释了，啊，这个跟你跟我什么关系啊？啊，那这样的话，这与你与我什么关系？在旧约出现过几次，在两三次吧。最著名的一次，各位大概也记，我讲的都想起来，就是当达卫的儿子阿贝沙龙叛变，啊，在赫贝隆称王，对不对？然后呢，达卫听说在逃难。啊，离开耶路撒冷，在经过橄榄山来了一个人叫十米，啊，十米是撒乌尔的亲戚嘛，就说你这个杀人魔现在怎么样遭到报应了？达卫下面的一个将军不乐意，就骂这个死狗乱讲话，让我把他杀了，对不对？达卫说呢，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啊，就是很清楚，是所以应该是一个犹太的俗语，就表达什么讲话的两个人，他们彼此间的那个距离哈。距离变得非常的大，非常的大。那当然，我们这边可以看的是，第一个就是很轻。那你要问说，那么为什么这样？或者女人有没有什么别的意义呢？大概最简单的连结是我们已经跟各位提过，《若望福音》跟《创世纪》在文学上有很密切的联系，对不对？都是以什么在起初开始的嘛，都是讲起源的故事。在文字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然后呢，创世纪呢也很早出现女人。当然，首先是什么？是天主创造女人，然后呢，是这个女人呢被蛇欺骗。那时候天主说什么？天主诅咒了一个蛇，就将来呢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啊，要踏破你的后裔的头颅。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一般称那为原始福音嘛，在最古老的这个圣经故事当中，表达了天主要立刻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要击败什么的罪恶的源头魔鬼。那个是女人，那你可以看看现在这边，耶稣称母亲为女人，应该是回到创世纪里面那一个远古时期，人类最早的陷入远离天主的罪恶情况当中，天主所预告的救援的角色，这个女人现在出现了，啊，这当然是一个最简单最好的理解方式，所以不要把它乱改，在弥撒里面改成妇人啊、太太啊、夫人啊，都是乱七八糟。我希望各位在堂区里面读福音有勇气的话，可能各位比较没有机会练弥撒练福音了哈，就刚跟你们神父说吧，女人不可以改。我们像弥撒里面，中文的弥撒经典，这边很可惜这样子。好，这第一个。然后呢，耶稣这边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要表达是什么？现在玛利亚的要求是直接涉及到什么？耶稣来到人间的使命。那这个使命的启动不是人决定的。是天主决定的，所以说我的时辰还没有到。换句话说，有一个更高的律法约束着耶稣，啊，不是一个人，即使母亲也不可以干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非常强大的时辰。这个时辰不是连耶稣自己也不是决定者，就真正决定什么是天主父母。 所以我们知道在约望福音第十七章，耶稣的在晚餐厅的讲话，最后他的祈祷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要去受难了。对，十七章第一节，父啊，时辰到了，求你光荣你的子，好叫你的子也光荣你。这个时辰这个字在约望福音出现非常多次了。那各位在读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甚至我给你建议，如果你有荧光笔的话，把每一个时辰标出来。其实也会是很有趣的一个练习，甚至我觉得可以写出一篇小文章出来的。非常关键。好，所以这个时辰呢，表达的是如果耶稣现在行动了，那么这个天主的救援，天主让耶稣来执行的救援工程也就被启动了。所以这个时辰是一个启示，是天主光荣显现的时刻。那我们知道在若望福音中谈到光荣，就跟耶稣的苦难是连接在一起，苦难、死亡、复活在一起的，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好，那现在怎么样，这个启示这个光荣要在加纳婚宴中开始。我们知道耶稣毕竟做了嘛，那是开始了，对不对？好，最终呢，在哪里达到最高峰呢？当然是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他跟随着这个时辰是天主父决定的，这个行动呢显示他在福音中常常说的什么，他跟父原是一体，对不对？天主父、天主子原是一体，是望福音非常核心的主题。我们今天用圣经本身的话，用同一部作品的话来解释这些事情，就容易明白的。好，那么这样的话，耶稣的母亲能听懂吗？我们大概比较好说听不懂。这玛利亚什么都懂的话，那也太强求了，又不太不符合，太不符合真实。反正好，但是呢，懂跟不懂都必须做出一些回应跟行动。那玛利亚呢，在不懂的情况之下呢，她还是怎么样做出一个几乎是点率，变什么典范式的行动，对不对？她就是耶稣不论做什么，她都知道对。相信他，所以怎么样？他告诉仆人怎么样？不论耶稣说什么，你们就照着去做。这几乎成为我们今天说的说圣母玛利亚对于全世界所有基督徒最根本的教导。他无论说什么，你们就照着去做。好，当然我们知道，在福音当中，耶稣真的讲话了，就叫他们把石缸灌满嘛，对不对？但在现实，在今天的教会生活当中呢，就不一定是耶稣真正的怎么样讲话了嘛，对不对？很确说什么是的确就是在教会的教导，包含圣经，包含教会的这些法律都有的。刚才因为提到那个傅佩荣嘛，他在描述这一个柏拉图听那个亚里士多德讲话，他们大概差40岁左右，对不对？他说听那个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常常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呢，就他听别人讲话，别人说这个人很孝顺他听到了，他就问那个讲话人说，他不问说什么，他不问说真的孝顺假的孝顺，他问什么是孝顺给一个定义嘛，那么确定一些什么是孝顺，对不对？说这个人很正直，问什么是正直，然后他每一个人开始要给一个定义，对不对？那这样子久了以后呢，他就别人一回答，他就还继续问，一直问问到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都不知道那这个导致后来苏格拉底的死亡嘛，因为有人就怪他了嘛，就是说那有人去这个Delphi 去求太阳神嘛，就问说那谁是这个最有智慧的人，那么太阳神就说苏格拉底他就说那个神错了，我不是最有智慧的人，对不对？怎么可能讲神错了呢？这是大罪，对不对？这是一个不了，这更有趣的就谈东西然后呢，他后来又说，那他现在发现了，他说因为呢，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他说我呢 我知道我自己不知道，可是别人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我是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好，然后呢，这是一个他被判死刑的罪，然后他说他苏格拉底常常在行路的过程当中，好像就神魂超拔了，就不见了。啊，别人说他有毛病又犯罪，他自己说，就他自己发现，他每一次想要做一个不对的事情，他就听到我声音说那个不对，不可以做。其实我们讲良心嘛。啊，是一样，就是我们说今天其实我们今天谈什么是耶稣的话，其实我们良心都有的，我们都知道的。我们真正的回到，而且我们读那么多书，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受那么多教育，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发愿，对不对？那你就问自己，圣愿是什么？就按照愿生活就好了。还这么简单嘛？对，在这个世界说，当然我们知道，当然，因为我们很幸运，活在这个耶稣那个世上那个时代，我们可以听耶稣讲话，像玛利亚说的，照着做就好了。今天这个意见呢，对我们还是有效，就是我要按着教会的规矩教导，啊，好好做就对了啊。譬如说，对不对？进圣堂关手机，那绝对是天主的话，做的对的。好，偶尔一两次忘掉也没什么关系，我明白的啊。问你发现，赶快就纠正，对不对？不要让那个手机你没它里面想三四次，那很奇怪嘛，对不对？就真的可以看，就是简单的例子，那可以看。就我说，我们看怎么样去用这个圣经的这些教导，那玛利亚教我们的啊，他说什么就照着做。好，那么看，接着呢，耶稣说话了，把水缸灌满。然后呢，要去给那个客人呢，先给那个施洗哈。那我前面跟各位讲过了哈，这个石缸是取洁用的。那取洁用的石缸通常放在主人家的门口，而且通常是灌满水的啊，就是让他们换水。但是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礼仪、他们的习俗呢，是进到屋内先用水。它是简单洗一洗，象征性的，是礼仪性的洁净啊。那么这个材质呢是石缸，是石头，因为呢犹太的法律认为石头呢怎么样不会被完全的不洁来感染，还可以继续去使用的啊。他说这边谈的是按照那个希腊文的圣经的字句，每一个石缸是两到三个 metret 啊，这个不管怎么发音的，好，意思就是它一个犹太的度量衡。大概就是40公升左右一个 metret 四公，所以说两到三的，我们讲 2.5 吧，好不好？ 2.5 吧哈，啊，那么大概你就可以看就是100公升左右，啊，那六口怎么样？就600公升了，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嘛，大家看那个酒当然是更多，对不对？600公升，我们平常这个一瓶。金门高粱是750cc 嘛，还不到一公升，对不对啊？要看600瓶，哎，假的，怎么喝不知道啊。当然，他们酒精是葡萄汁了，不过是烈酒，大概都是10-15% 的酒精度左右，差不多。好，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非常数量很大的酒。好，那么这个奇迹呢，很清楚啊，是赠送赠予，就是天主给的一些恩宠的奇迹。好。那么这个奇迹这么发生了以后呢，这个是非常生动的，就是让这一个仆人把这个酒就带去给这个施洗。那么当然施洗是一无所知嘛，对不对？这边经文特别描述了个对比，对不对？施洗第九节不知道，然后呢仆役却知道啊，这是一个对比哈，知道跟不知道。然后呢，当然是他谈的是那个来源。啊，那个来源，好，那施洗不知道酒从哪里来，啊，那仆役呢就知道。那当然，这个赠送酒把酒拿来那一位，他的本身的根源也变成一个奥秘。大家都看见耶稣，仆役们看见耶稣，就是一个来自邻近乡村的人呢，啊。可他做的事情，好像什么也没有做，就是帮他们把水倒满，那水就变成了酒。就这个人内在一定藏着非常多人们无法用肉眼看见的奥秘， 我们可以想，我们先想我们下面的故事，下面有个第四章什么故事呢？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女，对不对？啊，那个耶稣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就跟我要水了。那女人说，你连水桶都没有，哪来的水啊？看不透耶稣吗？这边是一样的，一样的意思，很清楚的。好，我们也知道，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候，比拉多因为怕嘛，说你到底哪里来的？问他，对，19章第9节，可以看见了整个福音，耶稣的出现，就让人产生很多的那个好奇，或者是谜一般的奥秘在那个隐藏的。好，那但是呢，这个世袭不知道谁怎么样，他当然就直接怪罪谁？怪罪西马。他没有讲这一个，他没有去问，他直接想象仆役能够拿酒来，一定是主人家提供的，毫无疑问。可是仆役才知道，这仆役没有讲话的资格，对不对？仆役，我们以前小时候，对不对？大家觉得小孩子怎么样，有耳没有口，对不对？仆役是一样，不能乱讲话的，这不知道。好，那么这个司祭说，人人先摆上好酒，等客人都喝够才摆上吃的，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所以好像有一个风俗啊，先给大家喝好酒，对不对？喝着喝着怎么样，舌头大了，藏不住的，才喝坏的，坏的也变成好的来喝，对不对？啊，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风俗或者是一个习惯，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在书籍里面，我们并找不到这么一个风俗，找不到。所以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理解方式，是这样的一个语句，是再一次透过施洗的话来肯定这个酒现在好得不得了。我前面说了嘛，如果你知道这个主人家又有钱又虔诚，他们准备酒一定是好酒啊。这个现在喝的酒更好，对不对？拉菲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啊，这可以明白啊，就这奇迹就表达了。好，那么这显示什么？这边的确是一个神迹。好，那11到12节就很清楚，怎么样？作者开始给了评论，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你看，好像在计算数目，对不对？你大概会期待第二个，对不对？第二个，的确，我们的第四章结尾看见第二个啊，第四章结尾会有出现第二个。好，可以看见这个数字在那边计算，这边算。好，那么这个奇迹当然是怎么样？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展现天主的光荣。我这边怎么样说，是耶稣显示了自己的光荣啊，他们还没有直接的连接到天主上面，但是怎么样，谁相信呢？跟随耶稣的门徒啊，前面还记得吗？第一章这五个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跟耶稣相处一段时间以后，立刻就有了一个什么信仰宣誓，对不对？他们现在更肯定我们的信的绝对是对的。那可以从这边说啊，他的门徒就信从了他。好，作者呢称这个变水为酒呢是一个神迹。好，我们说原文其实是记号，一个记号。所以这个记号怎么样，就可以说是类似于先知性的行动，它里面一个非常深的内涵，一个奥秘的特质，要透过这个记号显现出来的。好，而这个记号呢怎么样，并不是表达一个未来的怎么样，而是什么，表示现在在人们眼前这一个人是谁啊。当然我们这透过这个话说，门徒们信从他，信从什么？他是天主。我们前面讲就是纳塔拉已经说他是天主子了嘛。好，这当然是带着读者们了。对，在当时喝酒的人大概都喝晕过去了，没人管的了。这是读者们呢，你告诉我们，对不对？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看见天主的临在，很清楚。好，就像在出埃及的时候，我们记得嘛，这个亚威怎么样？他透过很多伟大的神迹，对不对？借着梅瑟的手或者亚郎的棍杖来实践，就让人看见呢天主的光荣。好，那么在第十一节里面说，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我们当然可以连接到什么？旧约中是天主的光荣嘛？这边作者已经用文字在表达，暗暗的表达，耶稣就是天主。所以天主的光荣，耶稣的光荣， 都是在历史当中可以经验到的事实，只不过呢，在信仰当中，在信仰的眼光当中才能看得见。好，所以整个故事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有很多这个彼此这个新跟旧的对立的一个图像，就是譬如说那个本来这个过旧约里面取洁用的那个石缸，那个一般的水，对不对？变成什么样？美酒啊，丰满的美酒，那本来呢是空的，空的。我们说现实情况应该是满的了，但这故事是空的，对不对？本来空的，现在怎么样？被填了，而且比本来单纯用来取洁那个水有更大的功能，更强的象征。所以象征什么？现在有一个新的救援秩序。我们当然想起前面那个耶稣的忘记的序言，说圣言成了血肉的时候怎么样居住在我们中间。然后呢，第一章十七节说什么呢？法律是借着梅瑟传授的，对不对？但是恩宠跟真理呢，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嘛。所以梅瑟，我们后面会读到真饼奇迹，对，还谈到马纳，对，叫梅瑟，对。那当时用梅瑟跟耶稣做对比，耶稣远超过梅瑟。这是谈的新的救援。好，这故事很简单啊，非常简单。那我们注意到这边哈，有一些简单的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一些神学家们给的一些解释，很可爱的啊。说耶稣跟玛利亚的对话啊，那么圣奥斯定他这么说，他说现在耶稣所要做的呢，是一个天主性的行动，所以怎么样，他就没有再去承认自己跟他的玛利亚母亲直接的在世上的母子的关系啊，他大概是好像耶稣要说的是，现在我要行的一个神迹，这个能力，这个神迹不是由你生出来的，不是你这个人性的母亲生，不是你生的，是我这个软弱的人性，这个肉体啊，只有怎么样，只有当我这个软弱的这个成分人嘛，肉体 flesh 啊，对不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要承认你。但我觉得还是一样嘛，这把玛利亚承认什么？就给了爱徒当母亲，也当整个信仰团体的母亲啊。这是奥斯定的解释了啊。那马丁路德也是一个有名的神学家，对不对？他说他看到什么？看到那个没有酒的缺乏到。变水为酒的满盈啊，丰满，对不对？所以说天主的恩宠怎么样，只能给那些知道自己不足的人啊，就我们只有当自己发现自己缺了，才会去求天主，才能够怎么样真正的领受天主的恩典。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手是张开的向上的，就可以领受天主的恩典嘛。如果谁的手握得紧紧的，当然就自以为自己圆满富足，当然就不可能接受天主的恩典。好，这是都是我们讲比较神修性的解释了。我们看第二个故事啊，十三节。比较有趣的是，刚才那个结尾的部分啊，你们各位注意到，这整个的故事的结尾，第十二节哈，说加纳婚宴之后呢，耶稣怎么样跟母亲、兄弟和门徒，啊，就去。格法翁住了几天，这十二节蛮奇怪的，你在整个的故事的发展啊，一点功能也没有啊。本来从十一节啊直接跳到十三节没什么问题，就开始个新的故事啊，人物场地换，对不对啊？已经放在心上了啊，你去格法翁干嘛？对不对？很奇怪啊，对不对？好，就是你当然一个就是一个事实，也是去了，他记上一笔啊，也没有关系。但是在事实上，你可以在整个的这个问题，为了讲一个故事，要故事很紧凑的话，这个十二节其实有点累赘，有点累赘。好，不是不能写，就怪怪的。但我给我们看，我们看到第下面外面可以放心，你把它放在心上，格法翁等他再出现的时候，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吧。好，我先讲也没有关系了哈。我们前面说这是第一个神迹，对不对？第二个神迹在哪里？第四章，对不对？还是加纳，对不对？什么神迹呢？耶稣治好一个王城的儿子，对不对？ 那个王臣从哪来的？各法问啊。而且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对观福音的话，有一样的故事啊，可能是一个百夫长的仆人，或者是什么什么家人，对不对？那耶稣也是怎么样，没有进到家门就把他治好了，在哪里呢？在格法翁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可能是这个格法翁的这个故事是个历史事实啊。至于那个真正主角的身份是百夫长呢，还是君王的臣子，还是那个不重要，反正有个人就可能传子就变了嘛。那这故事呢，在对观福音啊写了。我们的对观福音，你注意看啊，对观福音是最清楚的，我们最著名的一句话，对不对？主，我当不起你到舍下来，从那边来的故事，对。那么这是路加写的嘛？那这边呢，什么是耶稣从加纳就远远的就治好那个人了？在路加是耶稣没有进门，我们说的隔空 remote healing， 对不对？但是这一个若望的记载也太远了吧我们说若望福音的奇迹特别大。好，那可以想象这可能是第十二节哈，这边第二章十二节要连到那个后面的，这中间插了第二章这个清洁圣殿，第三章因为耶稣去耶路撒冷嘛，对不对？跟尼科德摩，然后他再回来，在路上碰到撒玛利亚妇女的故事插进去，啊，这是个连结。那可以想，就是作者他收集的材料里面，他把这个故事就直接把这个用格法翁连结第二章十二节跟第四章的结尾，中间插这些故事，在文学的安排里面，说实在插的手法不漂亮，啊，不漂亮。但是呢，他不担心，因为知道我们今天很少人会一口气读完。我们早就忘掉读历史书了，可惜。好，但慢就说，慢慢练习。这一说读的，每年读一次，快速读一下，很有用的。好，我们看第十三节啊，到十二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在殿院里，他发现了卖牛羊鸽子的和坐在钱庄上兑换银钱的人，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从殿院都赶出去，倾倒了换钱者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给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个东西从这里拿出去，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到这边我们其实都很熟悉，对不对？对观福音都有，对观福音写的比较晚，是耶稣最后融进耶路撒冷圣城的事情，这边是放在很前面第二章开始。好，十七节就是若望的一个特别的角色了，他的门徒就想起了经上的话，我对你殿中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这句话。好，犹太人就问耶稣，你给我们显什么神迹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事？这个也是对观福音有的。好，然后呢，耶稣的回答就很特别，你们拆毁这座圣殿，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意思是你们要神迹吗？给你们，你们先做，把它拆掉，我就把它重建起来。所以要犹太人吓死了，他们怎么敢拆啊？对不对？这话其实很挑衅的啊，你看到。好，犹太人说，这座圣殿建筑了46年，应该这么说了，这座圣殿从开始建筑到现在还在建，已经建了46年，这个意思。你在三天内就会重建起它来吗？21节，但耶稣所提的圣所是指他自己的身体，这当然是什么作者的 comment， 对不对？对我们讲话了，对我们讲话了。好，所以呢，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他曾经说过这话，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过的话。所以21跟22是作者的诠释，作者的给他 comment 评论，而且最关键是最后结尾呢，现在怎么样？圣经很清楚，就是犹太传统圣经，对不对？然后耶稣的话画上了等号。注意到了吗？他们就相信，他们本来就相信圣经了，没问题啊。现在也相信什么耶稣的话，就是表示 一样重要了。好，我们先念下面三节啊。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庆节时，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便信从了他。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众人，他并不需要谁告诉他人是怎样的，因为他认识在人心里有什么。好，你看见啊，耶稣不信任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十三节，人们相信是因为看见神迹，对不对？前面跟各位说过了嘛，哈，若望福音对神迹的评价是消极的，这边就是关键，关键，这个放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好，我们这边注意到清洁圣殿的故事呢，对观福音有。非常三个对观福音都有写。那若望福音呢，它的整个的去记述呢，是跟对观福音相比，有做两个跟动。第一个是什么？把这个事情放在公开生活的开始，第一个。然后呢，是增加了什么？这个犹太人跟耶稣的辩论，几乎是吵架一般的争辩性的谈话，非常强的。好，那对话的内容是关于圣殿的一些话，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挑衅的话。这个话其实什么？其实对观福音也有的。对观福音第十四章，耶稣被审判的时候，犹太人控告他的罪名，第十四章五十八节，犹太人就诬告他什么？就说我们曾经听他说过，我要拆毁这座用手建造的圣殿，三天内要另建一座不用手建造的。好，这是马古福音的第十四章五十八节。好，有人做假见证，耶稣说耶稣自己要拆毁圣殿三天重建，对不对？内容其实非常像，可是若望福音是什么？是耶稣说你们要神迹吗？你们把它拆了一直叫犹太人拆，那我来建，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这边还特别谈的是什么？马古是这个圣殿是用手建造的，那我要造一个什么不是用手建造的。你当然可以想到若望福音后来怎么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女说话，怎么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神嘛，不在圣殿，不在山上，以心神跟真理连在一起。好，可以注意到这很清楚，这个是清洁圣殿的故事，我们可以肯定一定是发生的，只是在这个不同的作者用了不同的表达的方式，而若望福音放在很前面。好，而且我们知道在时间上都是逾越节前后，逾越节。那我们注意到了，对观福音的逾越节只提到一次嘛，是耶稣最后死亡之前去过节，被钉死，对不对？那若望福音我们才第二章才刚开始就出现了第一个逾越节。好不好？而且是什么逾越节呢？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耶稣是犹太人，对不对？门徒是犹太人，耶稣的这个跟随者一开始几乎都是犹太人，可能应该包含若望福音的作者跟他的信仰团体都是犹太人。他们说犹太人的逾越节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奇怪的表达方式。我们讲过，就是我们不会中国人自己谈话说中国年要到了，我们一定跟我们要过年了就完了。我们就跟外国人说话，我们要过年了，中国年要到了，对不对？所以不会在自己的氛围，这边的全部的氛围是犹太人了。那你可以只能解读说怎么样？写作团体，这若望团体，他们大概已经跟传统的犹太人隔阂已经很深了，非常深。我们前面跟各位做过导读，对不对？在若望福音写作时，大概他们已经决定了，谁犹太团体已经决定了，谁如果要称耶稣是墨西亚，就被赶出犹太社会之外。所以他们说，那他们现在已经在外面了，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要到了，讲的故事，但是投射到耶稣的年代里面去，这样子讲。好，那么这个圣殿的故事呢，一开始十三节到十六节呢，是一个耶稣在圣殿中的行动。这其实是先知性，他讨厌他们在那边做买卖，就是应该是一个抗议性的行动了。好，那么第十七节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回忆，是门徒们回忆了圣经的话，想起了圣经的话。而十八到二十一节是犹太人跟耶稣的辩论，是一个对话辩论。最后呢，22节还是一样，又是 让门徒们怎么样想起了耶稣的话。好，这是全部的场，我们就慢慢看。我们分这个三个四个段落，先看这个耶稣的行动，13到16节。好，加纳婚宴过了后几天，不知道，不多几天，因为加纳婚宴耶稣之后去了各法翁，对不对？住了不多几天嘛，没有具体讲到了多久啊。耶稣怎么样？又去到了耶路撒冷，啊，当然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中心。好，那么这个一开始作者写犹太人的逾越节，显示作者这个写作团体啊，跟这个犹太社会已经有相当大的隔阂。好，耶稣在圣殿上看见了他们这些当时做，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抗议性的行动，简单的说是针对在圣殿进行买卖，那些动物的牲畜的买卖兑换银钱怎么样，他抗议什么，说他们这些在圣殿上生活的人怎么样自甘堕落，怎么样把这个圣殿看成商场。但我注意到啊，这边不能解释为耶稣有反商情节了，不是，可是怎么说，可能是场合不对啊，地方不对，甚至于这边可能会借机在这边做一些什么这个不当利益的取得。因为我们知道啊，就历史的情况而言啊，圣殿区域当比较外围，本来就有这些行动的。的确的，到圣殿去朝拜要带礼品去嘛，带供物去嘛。我们当然可以想，现实的时候你可以从家里面带着牲畜来，但事实上是不容易嘛。就像耶稣住拉撒勒，从拉撒勒牵一头牛来，牵到耶路撒冷，理论上当然可以这么做啊。但是不实际嘛，比较简单是怎么样，带着钱来就好了，对不对？到了圣殿附近买一头牛嘛就好了嘛。这的确是，所以他们犹太人早就懂这东西，早就可以这么做的。所以在这个圣殿比较外围的区域的庭院，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讲一个市场啊。今天我们现在几乎每一个宗教场合外面都是市场嘛，对不对？各种卖香火的，卖什么卖，我们讲的奇怪，我就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别人就是卖香火，我们是在卖生物，蛮奇怪，对不对？这就是样子。好，那比较特别是换银钱啊，换银钱是很有趣的了，因为这是到圣殿至少缴那个殿税嘛，啊，记得吗？伯多禄鱼，对不对？缴殿税，对不对啊？殿税。好，那么这个殿税它是要换一个特别的币。啊，不是任何钱都可以用的，那是叙利亚的钱币，在提洛制造的，提洛跟其东啊，提洛为什么呢？因为最纯，含银量最高，很简单，很简单的，好，这是好用的，好，就在那边换，他们才收这样子。好，那我们看见耶稣他的行动呢，当然是一个抗议性，他也说了理由，他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啊，这牛啊、羊啊、钱拿出去啊。不要让我的父的殿宇成为商场，啊，这当然就是很清楚。我们也除了这边所提到的这个作者说的这个门徒们想起耶稣说什么，我对你殿宇的热忱把我耗尽。其实前面他说耶稣说的不要把我的父的殿宇变成商场，早就是犹太的先知们曾经批评过的圣殿这个行为啊，撒加利亚14章21节。撒加利亚先知批评过，到那一天，当然是天主的日子嘛。到那一天，在万军上主的殿里，就必再没有一个商人。很清楚，先知撒加利亚放出后的先知，已经就是肯定了，在圣殿那些行为是太过分了，啊，我说太不对啊，很多人在那边。当然，我们说现实生活上其实是一个不得不。只是呢，这一旦有这一个不得不的这个妥协的话，就很多人会从中获取利益，就远离了真正对于神的崇拜了。所以耶稣的抗议怎么样？基本上他的言语呢，就是跟撒加利亚的批判是一样的。所以他的目的是指向什么？宗教礼仪是需要改善的，或者需要革新的。关键的是这个行为是不是还是真正表达信仰，或者只是一些别的？哦，其实我们真的要问的啦。就我常常想这个事情，就我们常常看到教友们要带着手机进堂，对不对？那你说手机响了，他一定看一看，对不对？ 或者没有想振动看一看，我就说不要关振动，给它关掉。你怎么可能在朝拜天主看看，哎呦，我下面该去吃哪里吃饭？所以姐，这不是很奇怪，对不对？就是讲的就是啊，你是不是太严格？不是严格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上，我们要意识到这个其实很严重的事情，不是吗？这很严重啊，对不对？就我们可以看见，你这样子，我们就你可以在今天这个清洁圣殿的故事，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一直发生的。啊，对不对？我们就读读的故事，要问我们自己能不能用上，所以大家注意到，这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耶稣怎么样？他说，对于圣殿，他热诚，对不对？好，那么门徒想起什么？说这个很关键的，就是圣咏69:10的话，我对你圣殿的热忱把握耗尽。所以耶稣对天主的殿，对天主的家，充满了热忱，而这个热忱怎么样？促成他的死亡，啊，一步一步的注意到，所以这话很清楚的显示啊，就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一个清洁圣殿的故事，可能客观上而言，大概我们可以相信的哈，对观福音的写法可能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是耶稣生命的末刻，啊，他的热忱到了顶点了。他开始在这个圣殿做出这么样一个强烈的抗议的行动，那若望福音是把它刻意的安排在前面啊。当我们就要问嘛，就是很可能耶稣每一次去圣殿都发飙一次，也可以理解，对不对？但如果说只有一次的话，可能对观福音的描写比较符合历史情境啊。我这只是我们想意见嘛，就意见哈，我无法真正证明。好，无论如何，这个话呢让犹太人不高兴了，说：“那你凭什么做？你显什么神迹给我们证明你能够有权柄做这些事？”好，那耶稣的回答就是更毫不退让，他说：“想要看神迹吗？让你们看，你把它拆掉，你就看到神迹；你们把它拆毁，我把它重建起来。”所以犹太人要求一个记号，要耶稣给，然后让耶稣怎么证明他有权柄，而耶稣的确也给，愿意给，放在眼前。不过呢，这个记号要能够实现，有一个先决条件，是犹太人必须把圣殿摧毁，那很恐怖啊，不是很恐怖嘛，对不对？才知道不毁不行发生的。好，那这边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大概也明白的了，耶稣很清楚，这些人不可能。耶稣的话是让他们感到震撼的。挑衅的，甚至于是亵渎神明的，但呢，这种语气怎么样？其实是先知里面常常看到的，常看到的哈。那么，譬如说亚摩斯，亚摩斯先知第四章第四节，亚摩斯批判了，批判那些北国的那些司祭，跟他说啊，你们去贝特尔犯罪吧，去基尔加尔罪上加罪吧。啊，贝特尔跟基尔加尔本来也是一个宗教的地方啊。啊，你们到那边去只是增加罪过而已，到最你们以为最神圣的地方去亵渎神明吧，这个意思。那现在是耶稣讲的是一样，他们在这圣殿做的作为是不行的，很清楚的。好，那么耶稣现在呢叫他们说，你们把它拆掉，我给你们一个神迹。有趣的是，我们知道以赛亚第七章啊，这个先知去找阿哈茨，那阿哈茨当时被这个外面的围攻嘛，啊，围攻。那么先知替天主说，他说：“你向上主要一个征兆吧，不论是来自于阴府深处，或者是上天高处，你看我给你，你可以，我可以相信的，我可以被你们相信。”好，以赛亚第七章第十节，然后阿哈茨说：“我不要求，我不要试探天主。”啊，一样，就像现在这个犹太人不敢拆圣殿是一样，大概是个味道。就是这些话都是你可以看见，这个就是初期教会的作者嘛，他们对圣经熟悉的，他们用了那些圣经的图像。我们很难去想象的是，耶稣的每一句口语被留下来，写入圣经，大概是那个事件成了一个故事在传讲当中，然后作者来去表达那个故事，他用了这些话。他透过什么？他们对于旧约圣经传统的认识， 他们想这么一个可能是反讽的语句讲，这是非常挑衅的一个宗教性的一个挑战。好，对犹太人而言，他们当然不敢。为什么？因为圣殿毁灭在犹太的传统一直是什么？是天主审判的来临，很清楚的。犹太的天启文学里面，他们也期待一个新的完善的圣殿，是天主要来亲自建立的，很清楚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完善的新的怎么样，跟个紧接连接，当然是这个旧的必须先垮掉才行啊。那怎么垮呢？他们当然不敢想象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不行了。好，那福音作者呢，把这些思想就往前推了一步。我们知道他后来说什么，当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以后，门徒们就想起了，所以很清楚啊，前面这个犹太人不懂，门徒们也不懂，所以犹太人在二十节说，这个圣殿盖了46年了，你3天内就把它重建吗？所以他们想的还是眼前这一个石头的堆起来的圣殿啊。但是呢，在22节怎么样，作者就给了解释了啊，是门徒们在耶稣复活之后才真正明白。换句话说，要明白耶稣生命的奥秘，必须等到耶稣他整个救援事件的完成。这个之前呢，我们读着望福音就发现，整个耶稣的自我启示，他的对于向老百姓向任何人启示天主，在这个启示的过程当中，耶稣所得到的回应都是误解。那现在第一个误解，就是在圣殿的这个争论当中，天的人以为耶稣指眼前这个圣殿，但是呢，耶稣谈的什么是他自己的身体。第21节，作者帮我们解释了。好，那我们前面说了，这个作者这个犹太人说这个圣殿已经盖了46年，是指大黑洛德重修圣殿吗？大黑洛德他在这一个罗马皇帝的支持之下，成了犹大国的王的时候，犹大王的时候，因为他自己本身在犹太人眼中不是犹太人嘛，他是伊杜莫亚人，或者说血统不纯，对不对？他却很想讨好，他有特别的一些能力了，一个是建筑，他盖了非常多好东西啊，比如我们去凯撒勒亚那个整个城，包含建筑这个圣殿啊，他大概在耶稣前20或19年开始整修啊。其实我们说他盖的可能比萨拉曼圣殿还要漂亮，应该是新建的啊，新建。只是因为犹太人不承认他，就说他是整修。犹太人的算他们的历史是怎么样？远古时期，对不对？然后是第一个圣殿时期，对不对？从萨罗买到放逐。然后是第二个圣殿时期，一直到现在了，或到圣殿毁灭到70年，对不对？那这个是他并没有第三个圣殿时期。那其实你真的从历史里面来看的话，他现在这个大黑洛德其实可以讲第三个圣殿时期，但是犹太人不这么说，他说从他修建开始到现在已经46年了。好，这个46如果是一个客观的数字的话，如果是这么精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历史的资料找到啊，耶稣前20或19年，他耶稣那个黑洛德王开始整建嘛，所以20再加上26，是16，对不对？所以应该是耶稣后的第26年发生这个事件，你明白吗？好，然后呢，我们知道一般传统上我们说耶稣公开生活3年，对不对？因为王府有3次逾越节嘛，所以29年，那耶稣应该在29年去世。那我们说，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无法的精准的定断这个46是正确的数字，还是一个概括的讲法，不知道，这个没办法。好，我们就是不用太在意。我说，如果是你可以，我们可以就这么去算它。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能够太清楚啊，我们不能拿这个真正来精准的定断耶稣的年岁啊。好，所以22节讲得很清楚怎么样。那么耶稣的话已经跟圣经的话画上了等号， 当他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之后，好，这当然是整个叙述的最高峰了。只有耶稣从死亡中复活以后，人才会达到完全的信仰。换句话说，耶稣对于天父的启示才完成了。我们几乎要说，那这个之后再没有别的启示了，人只能选择相信或不相信。好，那看见那作者这边怎么样把圣经的话跟耶稣的话就连结在一起，所以圣经的话怎么样是为耶稣作证的，圣经的话也就是耶稣的话。那我们知道若望把耶稣看成圣言嘛，对，所以耶稣怎么样，耶稣的话是话中之话，圣经中的圣经，你这么说了就是非常核心的。好，那么为什么若望福音把这个清洁圣殿放在这个福音的一开始呢？这真的很难理解啊，很难给一个完满的这个让人满意的解释啊。大概可以这么想，可能作者把清洁圣殿连结在加纳婚宴之后，是可以综合性的表达，表达怎么样呢？耶稣的工程，耶稣是所作所为哈，总是引起什么不同的效果。它可以引起人什么看见天主的光荣，加纳婚宴对不对？也可以引起人怎么样对抗耶稣，像这个清洁圣殿。它可以带来救援，门徒们就相信了耶稣。它也可以带来审判啊，犹太人怎么样后来决定把耶稣杀害了。它可以引起信仰啊，也可以怎么样导致人们拒绝啊，它可以怎么样让人明白耶稣的启示，它也可以怎么样造成误解，就看面对耶稣的这些人，当年的门徒们，当年的这些犹太人，当年的圣殿的每一个人，跟今天的每一个读者去问自己，我怎么回应啊？这两个效果在我身上产生哪一个？好，有没有第三个呢？有，什么23节啊，说耶稣在那边过节时，很多人都看见神迹就信了他了。你好像说，哎，这不错啊，这个很积极啊，对不对？作者马上就说了，耶稣不信任他们。所以23节是叙述一个事实，24节是作者给评论啊，说耶稣不信，为什么？耶稣认识众人，不用人告诉他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的心里有什么。怎么样说人看外貌，上主看人心，对不对？我们说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耶稣知道，耶稣知道我们的心，这非常有趣。这其实我这话我们常常放在心上，所以好像这边好像在相信跟不相信之间还有那个第三条，就是不完全的信仰。这边谈的什么是把这一个信仰建立在奇迹上面。那我们注意到，其实作者马上就说了，对耶稣而言这不是信仰，还是一样，只有两种，相信跟不相信啊。有一些我们自以为的相信，我们那些妥协，我们那些 compromise 啊，干嘛那么认真啊，干嘛那么极端啊，对不对？对耶稣而言都是不信。至少若望福音能表达，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是只有若望福音。我们这边回忆一下，先往前跳，我们想想看，那一个胎生的瞎子的父母亲，对不对？面对人们的问话，他的孩子为什么看见他？我们不知道，问他，他不敢讲。作者马上解释说，因为犹太人决定，犹太人决定了，谁如果现在说相信耶稣，就敢智慧他，他们就不敢真的，那不敢表达信仰。对若望团体而言，那也不是信仰。所以这个注意到，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这边，我们现在可能我这感觉，在现在这个年代啊，这个乱世当中啊，我们需要这么极端的表达才行啊，这样极端的，好不好？平常都来参加弥撒啊，每天读经啊，极端一点点，这是一个好的，这个我的开始。好，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教会历史里面那个教父，一个 Origins 这个哈 ，Origin 啊，他，那他看见他在那个加纳婚宴跟清洁圣殿之间，他说 他说耶稣的身体呢被称为圣殿啊，因为怎么样，在他内有天主的光荣嘛，啊，对不对？在他内有天父的光荣的，或者恩宠上充满恩宠，对不对？所以看到耶稣就像在圣殿一样，就看到圣殿了啊。就谁如果跟犹太人啊一样的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啊，不相信耶稣的死亡跟复活这个启示，那么这个人就无法通往天主。所以这个圣殿，耶稣的身体是圣殿，这是什么？超越这个石头的。我们说生活的石头是神修性的，是精神性的，所以对这一个圣殿的热忱才是真正重要，真正重要的啊，很清楚。怎么样？我们不应该太强调，我们就可以用一下这一个，比如说我们去朝圣，对不对啊？马丁路德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说，其实啊，不必去 San Diego 的啊，朝圣之路啊，不用去的啊 ，San Diego Compostela 不用去的啊。他说，只要把你的脸、把你的心转向基督就到了，他就在天主的右边。的确是的，其实我们真的要问这个，真的要问这个。我现在很少去带团朝圣，问这个。每次我带朝圣，就一直想这个事情。我们到底在带团去朝圣，达到了什么目的？哦，真的要问，这大每个人都要反省这样子。那奥斯汀也说，如果天主的圣殿、天主的屋宇不可以成为商场，难道可以成为餐厅吗？换个方式说，如果不能够带饮料上捷运，可以带饮料进圣堂吗？是不是？我们今天怎么跟别人谈圣体斋啊？大人们真的要负责任的了。那我常常看教友们现在带了一个什么一杯奶茶，对不对？一个什么不知道，一个什么肉夹馍，对不对？进圣堂。哎呀，谁不好说的？你这怎么去理解这个信仰？怎么去实践啊？我大人应该要帮孩子们去认识了。的确的哈，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这些事情，难道能够不咬牙切齿吗？好，不要再说凌晨不太凶了哈。愿光荣归于父，及至于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圣神之名，好，谢谢，我们下一次从第三章开始。